彩虹桥。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田薇，非常高兴又可以和您相会在彩虹桥上。今天彩虹桥上我们要一起来听荒漠甘泉乐旅。那么今天是由严明弟兄和我们分享一篇和祷告有关的灵修，分享一首和祷告有关的诗歌。
活水能滋润您生命中的干渴，诗歌能丰富您生活中的色彩。听众朋友，就让荒漠甘泉乐旅来供应您属灵的生命，陪伴您每日与主同行的生活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欢迎你收听今天的节目，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安静来思想神的话语，并且借着分享和诗歌，让我们一起来亲近我们的神。路加福音18:1，耶稣设一个比喻，是要人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汤莫兰常喜欢向他的朋友诉说他早年的轶事。他说有一次被仇敌追逼，不得已藏匿在一间破屋当中，我在那里独自哭坐了几个钟头，那时万念俱灰，再也没有志气和勇敢去干前面的事业了。在绝望中，我看见一只小小的蚂蚁背着一颗比它大数倍的骨，尽力向墙上拖走。他跌下来多少次，但每一次他仍努力向上。我曾数过他跌下来了69次，可是他并不灰心气馁，第70次他到达了高墙的顶上。那时我得了非常的鼓励，我终身都不能遗忘这个教训。我们如果看以前许多祷告都得不着答应，因此就有点灰心，我告诉你，那就不是信心的祷告了。信心的祷告，看以前没有得到答应的祷告，是一种鼓励，一种证据，它暗示着我们神的答应的来到是已经更近了，就在前面了。从起初到末了，主的教训和榜样都告诉我们，应当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恳求的祷告若是没有得到答应，就该集中以前所有的力量继续求告神，直到神给你应许或是成就。如果神已经听了你的祷告，这并不是说祷告可以终止了，仍该继续，只是恳求的祷告应该改为赞美和感谢的祷告。大音乐家鲁班斯坦有一次说，如果我一天不练习音乐，我自己会觉得，如果2天不练习，我的朋友就会觉得，如果3天不练习，人人都会觉得。我们的祷告也是如此，若不常常祷告，你和别人都会发觉你的祷告是走了样的。穆勒先生曾为他5个不信的朋友祷告，他天天求神不肯放松，虽然一时看不见什么果效，可是他绝不灰心，一直继续地祈求神。结果5年之后，第一个朋友得救了。10年之后，第二个和第三个朋友得救了。25年之后， 第四个朋友得救了。穆勒死后好几年，第五个朋友得救了。他在祷告上所花的功夫并不是突然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教导我们要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，而祷告蒙垂听后应该感谢和赞美。我们要珍惜这份神给我们的特权，将一切的心愿带到天父施恩座前，向他来陈明。有一首诗歌叫做《祷告良辰》，关于祷告良辰的作者有两个传说，迄今无人能够真正的释疑，但这首圣诗几乎被收集在每一本圣诗集中，也是每一个基督徒最爱唱的一首圣诗。它的歌词是这样的：祷告良辰，祷告良辰，召我离开世事操心，引我到父施恩宝座，将我心愿向主说明。每逢痛苦忧愁时节，我灵得愈安慰就诊，未落试探所张网罗，全亏由此祷告良辰，祷告良辰，祷告良辰，何等快乐，何等欢心，世界多少火热之心，盼望良辰时刻再临。我向救主显示之处，与众信者努力前奔，奔到主前虔诚侍立，静候再逢祷告良辰。
忧愁之际
在英国 Coles Hill 的一个小乡村，有一位瞎眼的传道人，他的名字叫做华福特。他常被邻近的各教堂邀请去讲道。华福特有一个小店，出售他手雕象牙及木刻的小玩意儿。他有时也写一两首的诗词。有一天，萨尔文牧师来到他的店里，他请牧师写下他脑中的诗句。3年后，萨牧师去了美国，把这首诗交给了纽约《观望者》编辑刊登。另一个传说是，这首圣诗写于1942年，作者是一位英国基督教圣公会的牧师华福特。当年华福特虽已经失明，但仍然牧会和写作，并在神学院教授古典文学。后人根据他的诗作《祷告的典范》，认为他是这首诗原始的作者。因二者的内容如出一辙，也有人认为这两个人其实是同一个人。但不论如何，祷告是神与人之间最亲密的交通。自一个基督徒的祷告，可窥见其灵命的成长。人逢绝境的时候，祷告是唯一的出路，也只有借着祷告，才能够卸下千斤的重担。祷告虽然是如此的重要，但多数基督徒不得不默认花在祷告上的时间的确不多。有一位姐妹，她每天花数小时祷告和代祷，她将所祷告的事项记载下来，也记下神如何回答她的祷告。她发现她所经历到的是约翰一书5章14节所说到的，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。
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听众朋友，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彩虹桥上再见。